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上星期二接到电话说这个星期本来来这里讲到的李佳恩牧师因故不能来，所以需要有人替换。那这时候同工就鼓励我讲吧，那我就因为有这需要呢，那今天就是我在这里证道，而不是李佳恩牧师哈。那因为我们上星期也刚跟会众讲了，我们会一起推出系列讲道八讲。那我马上也就打电话问何牧师说，其实我们的八讲呢都已经分给讲道同工了，那这时候我要讲什么呢？那何牧师建议说呢，要讲就是讲上面一位同工讲过的那个并行的道，就是说呢不是往下面一层晋升，而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讲上一次同工讲到。那我们知道上星期呢，向东弟兄跟我们分享神因恩慈怜悯受苦的人哈，一个很有力的神的恩慈怜悯的见证。那我想了想，那跟这个差不多并行，在约翰福音呢，就决定是使用撒玛利亚妇人这一章呢，起名叫神因着爱救济迷失的人哈，也是回应上周弟兄的讲道，并从另外一个层面呢来阐述神的爱。我再看一下，那个 slides 有吗？在我这里，对，你就把那个，把我的那个，把这个插进去啊。哦哈，哦，那我可能需要打那个，我是要打 command F something。Yeah. 对不起。对啊 ，function 啊 ，function F3。
对不起啊。哎 ，F 多少啊？
应该 ，Oh my，
我都不知道，都不会 ，Mac。你先讲吧，那就。
好。对不起哈。那实在不行就用你那个放那个，你那边也有 PowerPoint。 对，这还是仓促中的又一表现哈。好，那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将今天主日正道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万事都有预备，因为你耶和华以勒，你在我们山上，你在你的圣山上都有供应。我们这时候就求你将你当说的话语，是你众儿女们心灵所渴慕的话语，通过讲台，通过你跟他们心中直接灵与灵的对话，在这时间来给我们，让我们真正摸到你自己要在我们生命中说的每一句话，摸到你自己的爱，从我们各样的生活迷茫迷失中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哦主，我们这时候就求你来祝福，让我们真正同感异灵，台上台下的都能够被你来开启， 说的讲的同盟造和听的同盟造就。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里面满有得着，真正可以进到你自己灵的里面，和你有那爱的相约。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同工哈。好，我们今天要讲讲的题目是神因爱救尽迷失的人。 With God, with love, God draw to the lost。 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是那个神所爱的使徒，就是贴在耶稣胸前的主所爱的那位门徒约翰写的。那我非常喜欢约翰福音呢，不仅他记，因为他一方面不仅记述了神耶稣自己在世上的经历的服事，三年半的服事，他更是将所有在耶稣服事背后的属灵的意义都交代得很清楚。他一开始就用很深奥的语言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位开始就开需要对我们思索很深哈，是一个蛮有深刻深度的一个福音书。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也是很寓意深远的一个圣经故事，它也是常常会被牧者们在讲台上宣讲的经文。因为这几段经文呢，有很多违反当时文化和宗教常规常理的好几件事，很多的开启和提醒。在那里头比如讲到耶稣他竟然对一个妇人，甚至是一个生活不检点的妇人，在公开场所讲道。我们那时候知道那时候呢，要听到都是男人的事，他们要进的会堂，在神妇女不能进到里面的，要学什么是应该从先生那里学哈。那这里还讲到耶稣竟然像一个不洁净的，因为撒玛利亚人并不是正统的犹太人，像一个不洁净的妇人，从一个不他自己不洁净的罐子里要喝水，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而且讲到耶稣知道这个妇人私生活很不检点，竟然还没有回避他，竟然主动来找他对话。那从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结果呢，我们看到这里还讲了第一位女宣教士，也就是这个妇人，因为她带全村人都信主了。好，我们今天呢，因为在我们的主题下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个故事。我们的角度就是让我们看看神的迷失和人的迷失，和神因着爱亲自就近并开启人这个线索。我们希望神自己的话语来亲自跟我们讲话。好，下一章。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哈，我们可以在要不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再一起可以再读一遍。好，预备起。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水边井。那时有五正。好，下一章。我先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哈。这时候讲到主耶稣他离开，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更施洗比约翰还多，就要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不愿意进入这是非争竞的地方哈，因为当时法利赛人觉得耶稣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权柄有挑战，就在一开始对 到处搜罗耶稣讲的不合他们所讲的道理，要想给他定罪，亵渎神这个罪，耶稣也就走了。因为他来的并不是要得这个世上第一次来，耶稣的荣耀是隐藏的荣耀，他不是要世人的荣耀。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得全部的荣耀哈。但是第一次的耶稣是取着奴仆的样式，这样屈尊来到世间的。结果他就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我来看这个图哈，犹太你可以帮我们哎呀，如果有可能的话，有帮我们点一下，可能呀不行哈。好，犹太就是在底下这张图最左边哈，那个蓝蓝的地方就是地中海了，所以这绿绿的这些呢都是就是巴勒斯坦地区。那犹太呢就是这南边的一部分区域叫犹太，北边的区域呢就总称撒玛利亚区哈。我们知道当以色列国和犹太国整个这块地区在所罗门的儿子耶波罗安手中分裂成两块，两个国家，北边呢就是以色列国，南边呢就是犹大国，他们基本上就是从在中间点哈，就是分开。犹大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在最底下哈。北边以色列国的首都呢，就是定在撒玛利亚。如果我们就熟悉旧约的时候，就旧约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北国的建立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悖逆的与神敌对的建立，因为那是不是所罗门王，也不是大卫的子孙，反而是一个臣仆，就是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建立了以色列国。他又在那里建了国之后呢，就怕那里的人民哈回到犹太呢，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所以他们也就在撒玛利亚呢地区私设圣坛，就说这里他们在南边北边设了坛，说你们也可以在这里边来敬拜神，然后在私建圣殿，说我们这个殿不用去耶路撒冷，我们在我们这里殿也可以敬拜神，而且他们私设祭司，就是设非利未人来做他们的祭司，就是有一个宗教的外壳，但是跟真正的神没有一个很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的敬拜，因为整个所以这个所有他们敬拜礼仪的设置都是为了维护以色列王他的统治，所以在以后的历史繁衍过程中呢，以色列这个地区，以色列北边的这些地区呢，没有一个好王我们在列王记或者历代志上都可以，北边没有一个好王，因为他们都不行他们大天先主大卫的话，不畏惧神。在南边呢，南边这个犹太国呢，还经常会有一些好王。有些是遵照他祖大卫所行的，那有些也是违背大卫所行的。那不光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地区的人呢，一开始他们就跟神有一个隔阂，一方面是他们的统治者加给他们的一些不合神会意的一些条规和一些就是规章制度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因为北国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攻取之后呢，他们迁走了很多当地的人，并迁入了很多外邦的人，就在列王记下哈，在16、17节都有记述。那在这之后呢，就这个地区的人就变成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混血种，所以呢，更是被犹太人呢，正统的犹太人看为不耻哈。 他们不仅没有很正统的宗教活动，再是没有正统的血缘关系，他们就看不起撒玛利亚这附近的人。然后呢就讲到第四节，说耶稣要从犹太呢往加利利去，因为他要走到最北边呢，然后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好，我们再回到那张图哈。其实耶稣要是从犹太过到最上面的加利利，看是我在这边可以了哈。这个最上面的红红的，耶稣要从犹太进到北边的加利利，好像看起来是经过撒玛利亚的需要经过撒玛利亚的但是因为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仇恨和不耻一般正统的犹太人，特别是如果是教特别是教导师或者是觉得自己行为还不错的，他会从绕到约旦河东，走往上，一直在绕到差不多的地方再回到加利利他们会绕这样绕，或者就干脆就走到边边地中海边边这样上去，都不直接穿撒玛利亚，因为那里很不洁净，有时候是很被神诅咒，觉得是不应该被人看不起的地方。那耶稣在第四节讲到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这里看到就开始看到神的心意，耶稣本不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按照人的常规，按照人的常理，他可以绕，也应该绕，可是他必须，因为在神永恒的国度，在神的安排中，有一群人在这里需要被拯救。这一群人，我们可以在圣经的经文里看到，他们渴慕，还渴慕有弥赛亚的来到。他们的迷失，是很多的不得已，但是他们还心中有一个追求的心。好，到了叙加这块所以就到了这里，在那边有雅各井，这就是耶稣和妇人对话的地方。雅各井我们在旧约里或许没有看到雅各有挖井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亚伯拉罕以撒挖井，没有太记录雅各 也挖井。不过这个地方呢，雅各井这个地点呢，考古学家已经考到它就是在这个叙加城外的一个一个地方，那里有大概30米深的水自从看因为新约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故事那一块井那个地方呢，已经成了旅游胜地，更是被一个多教教的教会教堂呢就建在这个井，成为他们的院子，他们的教会地址就在那边，已经成为一个圣地。因为那里经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有很多很多的宗教内涵在里面。耶稣没有回避一些被人看不起的人，他还必须经过这些地方，而且真正就是找到了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妇人，开始了他下面的对话。那第六节讲到耶稣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五正。很有意思这里有一个妇人来打水，她是在中午来打。一般呢，在村里大家在打水，就会妇人们去成群结队的，或是早晨，或是晚上，天气不太热的时候，成群结队的打。可是这时候就有一个妇人，她是在中午，巴勒斯坦地区很干旱热的，他们也是有点在山的地方所以很炎热干燥的，可是这个妇人在这时候出来打水了。我们可见这个妇人或许她那天真的渴 或许他真的也是没有朋友，既然没有别的妇人愿意跟他成群结队的来一起打水，或许他也真的是愿意回避这些周围，回避别人，因为他有那么不能启齿的过去。那这个妇人就在这里过来打水了。好，我们再看第七节。我们从第七节可以读到第十节吧。好，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要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好，这时候的第一个对话就很有意思哈。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要水喝，那撒玛利亚妇人他很有意思哈。他虽然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知道这个犹太人本不应该像撒玛利亚人这样讲话，并且是一个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跟一个单独跟一个女子讲话哈。我想这个一般或许我有的人呢会做出另外不一样的选择，或许是我哈，我说哇，今天怎么这么被高抬哈，赶快给你水喝。我可能不会去问说你怎么还向我要水啊。这个里面还这个妇人还蛮有逆反的，是不是？他不仅没有马上给呢，他说诶，你是犹太人，怎么还向我一个妇人要水喝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性格里面蛮有一份倔强，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二等公民，可是他还有不甘心，说为什么好像有一份要抗争的想法？难道你就做的，你们犹太人，因为你们是犹太人，你们就都做的对吗？他反而是一个反问句。对呀、是很有一个很要强的一个性格哈。我们再仔细从这个字里行间来揣摩这个妇人哈。那耶稣呢？因为这个妇女很强势哈，耶稣他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没有回答妇人的话，为什么没有向他解释我是犹太人，为什么要向你来要水喝？他反而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我们的神也是很有智慧哈。当一个应该是听的人反过来想来控制谈话的方向的时候，这是妇人在做的事情，他更上一层告诉他，你应该知道有另外一层真理你还没有知道，所以你才问刚才这句话。这也是我们很有领袖才能的耶稣，主耶稣哈，所做的智慧。他在对话中他取得掌握对话进行方向的他从中把控制权哈，他开始掌握对话这个他们的对话，还继续往下走。然后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这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妇人就软下来了，对耶稣的话题，大家走吧。可是他还是一个指责的句，指责说，又是反问，你又没有打水，井又这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难道这活水会从水里井里这么漾出来，就这样成为活的吗？妇人还是一个反问句，还不甘心哈，想要控制他这个话语的走向，话题的走向。好， 哦，是，好，好，那我们再从十二节读到14节，好，15节吧，好，预备起。我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好，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妇人的性格哈，她还在这里又是一个反问句，难道你比我的祖宗还大吗？因为我们都一直在这里喝水，在喝这井里的水。耶稣说，又再告诉他，没有回答他的话，就明确的告诉他，你知道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其实耶稣在试图开启这个妇人，可是妇人呢，她的思想和脑瓜呢，还是在这个属世的事情上转，她想的还是这个水哈 H2O， 这个水怎么不解人的干渴，能够解人的干渴，从哪里水？可是耶稣，主耶稣呢，已经转换话题，他讲的是一件属灵的事，更是说人的灵魂所需要的，而不是肉体所需要的。那耶稣所要讲的，我们待会儿会更表达，更详细的表达。我们现在只是过一下这个故事，我们从更多的体会这些人物里面的精神，他们的内心活动，他们的更了解他们的性格哈。那耶稣已经在讲一个关于生命的，关于人的灵魂的一件事情，那当然这妇人还是听不懂，他还是在想说，哇，要是有这种水哈，就喝了一次，我永远不要再喝哈，请你赶快给我。耶稣又再一次把话题转向，从16到19节，我们再一起读哈。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好，耶稣竟然没有再继续讲这个活水开启的道理，因为他已经这个什么叫活水，什么叫源泉，什么叫涌出到永生哈，他只是告诉你在我这里有，可是马上他又告诉要妇人呢，指出妇人他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迷失哈，也是他生活中很大的为神不喜悦的地方，就是他已经结过5次婚，现在估计也已经对婚姻失去信心了，就同居好了，跟第6个男人在同居。这个后来意义我们可以再继续，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这些意义都再继续讲清楚哈。那我们看到耶稣这是对他所想说的，不是说他要指父母你要赶快认罪，他告诉你，我知道，其实我知道你的生活是如何不检点，可是我在这，我知道了，可是我还是来到你这里，我还是选择主动跟你对话，我还是选择主动告诉你神国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有关乎生命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不是唯一的阻挡神来到妇人的面前的罪哈，但是这些罪呢，我们要认知到神不喜悦哈。那妇人也很执拗哈，他这时候又 转化话题，第二十节他说，我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他看出这个先生这个拉比呢，耶稣是先知，知道他曾经做过的事情，可是呢他又转换话题，还是不要谈我的事情，我们来继续讲这个什么，你刚才说的活水现在不说了，那我还觉得你这个犹太人到这里来要水喝，本身就是不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情，而且你们还跟我们要讨论那个有冲突，就是说你们的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就是那个基利心山上礼拜，好，你们到时候应该去耶路撒冷，到了谁说的对啊？他还是想争一个对错的问题。耶稣也回答得很有力，我们一起来读21-24节哈。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这时候耶稣就再一次告诉他们，就进一步告诉他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对错，因为按照神的心意，在哪里拜不是重要，乃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因为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又是一层妇人估计需要咀嚼半天才能想明白的道理。那在这之后呢，妇人就有点悔悟，说这个人讲的深奥的道理，他还想跟自己已经知道的一些宗教的道理有些挂钩哈。24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弥赛亚受膏者的意思哈，就是也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要将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们。这时候耶稣破天荒的跟这个妇人启示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好，那在这基层这大概总共有7个回合的对话哈，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就相对来说顺理成章了一些。妇人看到耶稣真的是讲一些很深奥的道理，而且知道他曾所做的呢，他就去到城里去叫他的伙伴，去叫村里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其实他还有一个爱人的心哈，他有一个知道我他一个好的有一个好的消息，然后一个大喜的消息呢，他见到弥赛亚了，他就赶快就去传福音哈。我想这也是神之所以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地区的一个原因哈。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把他们全村的人都叫来了，然后因耶稣的话，信的人也就更多，耶稣在那里多待了几天。好，我们这就是整个这个故事哈，大概是这样子。在这个故事中哈，我们来仔细再思考这些所有讲的妇人哈，他自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现实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这个妇人表面是一个很强悍的女人哈，因为她几次想控制话的走向，对话的走向，而且他有几次想告诉耶稣，你也有不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好像这个妇人她心中哈，在很多的人很多时候，在一个强悍的外表，在一个很强势的性格底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很大的没有安全感，所以他要抓，靠着力量抓，甚至是一个很大的迷失哈。不仅妇人是这样，我们也都是这样。我们大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有一个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我们表现得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要竞争向上。哦，我不是说所有的竞争向上都是这个没有神的结果哈。我是说有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是这样，在没有信神的时候，我非常努力工作，非常努力去学习，然后努力去出国，而且讲话也头头是道，跟别人辩论也很有道理，就是很一个强势，很一个就是占上风的一个形象出现。那其实在我里面很深的里面有那么一个很大的迷茫，有一个很大的迷失，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的生命还可以有什么意义，别人会说我生命会有什么意义，别人会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会是弱者。但是难道这个世界赚得了学位，赚得了帽子，有了孩子房子车子五子登科之后，就是所有的一切吗？所有在人世的意义吗？在里面我知道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迷失，就是一个人生价值，一个生命的意义的一个渴望，也更是一个对爱的渴慕。因为当我表示这么强势的时候，我既是在呼求，我希望人来表扬我，我希望更多人来鼓励我，我也希望更多的来爱我，因为我要靠我的行为来赢得这一切。我们这个妇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看到人的迷失，也在这个妇人的身上表现得很淋漓的尽致。妇人首先她是有一个人格的迷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属老是什么样的哈，应当是一个怎么样看待自己。这个妇人本身哈，我们可以看到她是一个倔强的，甚至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因为她能够这样在六个仙男人之间周旋哈，她本身是有个人魅力的，那她性格也很开朗，她不在乎跟男人讲话，你是拉比我也不怕你，我还可以跟你反问，还可以辩论。这个妇人也乐于助人，她知道好消息她赶快去告诉别人，是有很多的优点，她也会思考，她也有宗教一些基本的宗教常识。那只是呢，她因为在生活中她的寻求，她渴慕那份爱啊，或许她就因为这种对爱的渴慕，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真正找不到那份接纳，所以她又换一个男人，再换一个男人，屡换屡败，屡败屡换。因为她这种在迷失中的追求呢，她也在这个村庄里估计已经臭名昭著了，女人们不愿意跟她做朋友，当然了，谁愿意跟这么一个坏名声的女人做朋友，大家都会说近污者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也不愿意跟他来做朋友了，因为他生活不检点。男人见了他不是觉得或许他有利可投可图，就是鄙视远离他，他自己或许也不再觉得他是有什么尊严了，因为他在寻求爱和接纳中已经迷失了，甚至迷失了自己。他认定了自己就是那个坏女人，所以他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了，他也不愿意跟人有什么在交谈，他认定了自己就是二等公民，而且是因为他祖上的教导，我们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不纯种的，以色列人被别人看不起的二等人下等人，那他自己也肯定认定自己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因为连下等人都不愿意跟他做朋友，他就认命了，因为他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与 命运挣扎，那就是苟且过日子而已。富人的人格的迷失更是表现在他已经在属灵的事情事情上非常的不敏感了，他想的整天就是过日子而已，柴米油盐酱醋茶，最重要的需要有水喝。过天生活就是一天是最好，他已经忘记了说他其实还可以是一个跟神有关系的，是一个神所爱的孩子。他更注重了，他已经忘记他自己可以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不是在世界上靠世界上的事情可以满足的，不是靠这世界上的追求可以实现的。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曾经经历这样人格的迷失，也常常觉得我们好像是二等公民，到哪里都有不属于那个地方的感觉。是美国人，我没有在美国生长；是中国人，我们又不在中国生活。我们好像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应该属于哪里，应该被怎样的看待。我们的老爸不是高官，我们不是官二代，或许我们的存款银行里没有很多存款，所以我们很缺乏安全感。或许从小就有父母亲告诉你说你是这么笨没出息的，我们也就这样认了。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宝贵，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像很大的价值，我们也不觉得好像里面可以会有一个生命是可以存到永恒的，是一个可以被人宝贝的生命。我们在这寻求，在这地上抗衡，在为了生活缠累而努力奔忙的时候，我们迷失了自己，我们迷失了自己生命的意义，我们看不到永恒。这是你的状况吗？我知道在我信没有信主之前是这样，那信了主之后啊，当我每天劳累看不见神的时候，如果我不常常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也会重新有这样的迷失感。 What all this for? 为什么要努力工作？为什么要努力侍奉？为什么要努力查经？我们迷失了，因为我们自己忘记了，抬头看不见神的时候，我们也看不见自己在神眼中的宝贝。同样，从这个妇人身上，我们看到她爱的迷失，也就是感情的迷失。妇人渴慕爱，像每个人一样，我们都是感情动物，渴慕被爱。这个妇人的爱情屡屡失败，她结过5次婚，5次的失败，现在她就选择与人同居吧，因为她已经不相信婚姻可以是爱的祝福。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妇人身后一定也有6个受伤的男人的心，他们都在爱里迷失了。我们是否也经常会在寻求爱的过程中，在情感上有这样经历这样的无奈和迷失？在2011年CDC 的调查表格说，报表说，在美国现在2011年的调查数据，50%的婚姻是以离婚收场。这些离婚的人之后，二婚、三婚离婚的比率几率会更大。 那下至这50%的离婚率呢，基督徒也包括基督徒，中国也一样，在2013年的中国妇女报哈报道说，民政部提供数据哈，在2012年的国人离婚率增加的幅度首次超过当年结婚率增长的幅度。那他们的分析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婚姻呢，结婚的目的更是注重感情关系，婚姻的维持呢是靠着人性啊，靠着人性和人的自己的感情需要而维持。这是他们对婚姻离婚的分析哈，所以我们也从中看到，按照人的性哈，按照人的本性哈，我们都在婚姻中走不下去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就是要靠着婚姻来寻找自己的价值，来寻找那份爱的时候，他必定会在婚姻中迷失。当你需要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找到你的价值，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找到你感情的寄托的时候，愁苦必加增。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的愁苦必加增。麦克杨牧师也是在 AM590 曾经早晨9点钟有很长一段时间分享，他也是因为DW 布什的他一个内参谋之一哈，教牧参谋之一麦克杨，他做一位一对年轻夫妇的婚前辅导，他就问这对夫妇说，哎，你为什么要娶她哈？我说那个女子，你为什么要嫁她啊？然后这个未婚夫说，因为我每次哈见到这个女孩哈，我就觉得很舒服，因为她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她会让我快乐，感觉快乐。那同样这个未婚妻也是这样说，我的这个未婚夫身上，我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安全，让我觉得很有被爱的感觉，所以我要嫁给他。然后麦克杨牧师跟他们说，如果这是你们的回答，我建议你们不要，暂时还不要结婚，因为你们两个人，我从你们的回答中看到，你们两个人都像吸血的狮子，就是那个吸，你是要想从对方身上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你结婚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这样你们的婚姻必不长久。我们结过婚一段时间的人都会知道，麦克杨牧师讲的真对哈。当我们结婚一开始，我们很觉得很新鲜，或许看到对方身上在我们生命中没有的东西，是我们生命的祝福，是我们带给我们生活的快乐。可是日久天长，我们发现原来那些吸引我们的闪光点，反而在生活中，日常生活中的摩擦里，变成我们斗争的焦点。原来我不是说别人哈，真的是个人的体会哈。原来先生的沉稳哈，原来先生的沉稳变在婚后变成了木讷，不敏感。原来太太的小鸟依人，日久天长变成了没有主心骨，光依靠别人。原来先生的包容，婚前觉得包容大度，在婚后变成没有原则， 原来太太的单纯，原来太太的单纯，并作只认一个理，因为太黑白分明嘛，这样日子怎么过？都是罪人，罪人的结合，罪人之间的朝夕相处，就像两只小刺猬，越近扎得越痛。怎么办？以离婚收场？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本身婚姻是神让我们来彼此磨合的一个场景场所，婚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知道学习神自己的心意。感情的迷失上面更有一个信仰的迷失。这个妇人的身上，她有很多祖宗上的迷信的遗传，这是历史传承的缘故。因为他们祖上就是不真正认识神的缘故，所以他们的教导没有开启真正带领他的子民们所有的撒玛利亚人认识神。妇人认为，当他问我们的祖宗在这山敬拜，你们却要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一看出在他的宗教理念里哈，他觉得敬拜的地点决定了敬拜的真诚，决定了神是否喜悦的，是一个决定因素。他或许把敬拜的礼仪一个仪式这个地点看得更重要，把和甚至比敬拜的内容看得更重要。我们也是不是有经常这样的迷失？我们知道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或许相信的是我们自己，或许相信的是科学，无神论，这些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柱，至于历史传承的缘故，我们都是大陆人，从小就受无神论的教育。可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教育底下，后面带来的是迷失，在大迷失的基础上，是我们自己人格的迷失，是我们自己感情的迷失，甚至不光是没有信主的，即使认识神的人，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我们必须到教堂里才能有一个真正的敬拜，或许哪一个教堂更合乎神的心意。是在我们早期罗马天主教会就犯这样的错误哦，他们彼此争论谁的教堂是盖在彼得这块小磐石小石头这个身上那个墓的上面，底下才是真正的彼得墓，因为耶稣说了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身上马太福音那边。所以他们强，所以为了这个作为标准，强调神来神哪一个教会神更喜悦，这也是一个迷失哈。但是当然最后我们都更多的回到圣经的时候，这些都被更正了，特别是就是1962年的第二次梵蒂冈大会之后，很多这样错误的包括他们的拜偶像崇拜等等都已经被更正，现在的天主教已经好很多哈，更合乎圣经。所以信仰的迷失是在妇人身上，不信主的身上，甚至是在我们信徒身上，当我们不常常来思考神，不常常来读经祷告认识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太阳常常陷入这样的迷失。 在这样的迷失中，人就只能是无奈的，甚至迷茫的过生活哈。我们的生命里缺少平安、满足和喜乐，相知代替，为了代替这些内里的空虚，我们就拼命的去抓，拼命的抓这世界上的东西来填补这份空虚，常常会是越抓越疲乏，越陷越深，带的是更多的空虚和迷惘。因为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救拔自己，神造人的本身就在里面放了一个空虚，这个空虚的洞只有神自己才能填补。人按照自己的力量也找不到神，所以神因着他的爱，来主动的谦卑自己，来到了人的生命中。主耶稣主动的来到了这个妇人的生命中，一个最为不配的下等人中的贱种人这样的生命中，为的就是让他经历爱，让他重新拾回自己，也让他真正来认识神。我们天上真正的阿爸父，耶稣对妇人的教导一层比一层深刻，环环相扣，而且一层比一层深刻哈。我们看看耶稣都教导了什么。神爱的计划亲自只有向世人显明，人才会了得，才会晓得。耶稣在回答妇人的话的这时候，他说在第十节说，你要知道我跟你说的是谁啊，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然后他在十三节又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因为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这里面首先一层的意思是说，神他自己，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神是谁，这是神的恩赐哈。神会白白的赐给我们他自己，会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活水哈。这个活水就会喝了呢永远不渴，因为所赐的水要在人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神会亲自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说神他的灵会来住在我们里面。因着我们同有一个灵，我们同是神所爱的儿女，所以我不再存这二等人的心，我们不再存惧怕奴仆的心，仍旧惧怕，可以存儿子的心，呼求阿爸父。今天我们早上敬拜团队带我们唱阿爸父，因为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一个何等的尊严。不管世人是怎样看你，觉得你怎样的不配，你怎样的不行，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你和我都是宝贝。因为当我们信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就有一份灵，神的灵就是住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我们生命的印记，是我们是他宝贝的儿女的印记。也凭着这个印记，我们还是要继承神那大好的产业，今后与他一同在这里管理世界，在宇宙万物，在宇宙中与他一同作王掌权的。 这才是我们人真正的人格。神赋予我们的人格是一个尊贵的，是神所看为宝贝的王的儿子、王子和公主的人格。这是耶稣想告诉妇人的。赎回你迷失的人格，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第二点，当他说到我这火把要在我的火要在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的时候，耶稣说的是那个神的同在会带给我们永远的满足。也就是说，这个活水，这个活水因着神的爱呢，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滋养，甚至可以是一个生命的动力。这个活水不仅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灵，它更是可以带领我们每一步的脚步，因为它就像一个发动机，可以指引带领我们前面，带领让我们知道前面如何做。那因为神是爱，神的活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更多的去爱人。当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各样的关系中，婚姻关系中，朋友关系中，公司各样的人际关系中，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活出人的尊严，也成为爱一个活水祝福人的管道，也成立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神会亲自住在我们的生命中，当他真正确实的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有了活水的源泉，可以涌出来的 spring water， 可以涌出来的这份神的品格，神的爱，不仅滋润自己，更多的还可以滋润周遭的人。这也是我们在婚姻中能够维持下去的原因，不是为靠自己，我们就是要在爱中建立彼此，在爱中扶持先生，在爱中带领妻子更爱主，在爱中教导儿女更像神。赎回感情的迷失，需要这份活水。寻回人格的迷失，也是需要这活水。在下面，耶稣很有意义的讲到，妇人生命中有五个丈夫，现在还在与一个丈夫同居。哇，这么晚了。哇，很长时间。还是讲完好。所以耶稣想告诉妇人的是说，是神可以住在我们生命中，神可以有这个活水的源泉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但是我们本身，我们的行为，我们自己的人老，自己的思想，我们要被清洁，才能让成为这个活水涌流的管道，这个活水才能涌出去，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经历神的丰盛慈爱。如果这个管道，我们自己这个人哈，是常常还是活在最终，我们即使神已经住在里面，我们会可以把这个源泉堵上。我们看让别人看不到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周围的人也看不到一个活水能够从我们里面涌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在一个故很多一个弟兄，也是听到我们本教会的弟兄有这样的分享， 他是很希望被神的灵充满，有一个这样活水的源泉，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然后他就是告诉让他的长辈，那有一次他的奶奶也是老基督徒，就告诉他你要认罪。弟兄回去就是好好的把自己从小到大所有的罪都是弄，就是能想出来的就是认，结果越认越释放，越认越喜乐，越认越满足，最后就神的灵这样大大的充满他，他卸掉了所有一切的包袱，真正活出了一个有活水源泉在里面的一个人，他的生命真正成为那满足喜乐和平安的见证。第三个，耶稣进一步告诉妇人的是，人可以不拘形式，在任何地方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因为神是个灵，要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敬拜英文 worship 是两个字组成， worship 其实就是 worth 值得， ship 品格品一个品一个格哈，就是值得应当称颂得应当得的敬拜，其实是我们把神本应当得的给他，这就是敬拜神。神也渴慕我们在敬拜中，在心灵和诚实里真理里真正的与他相会。所以十诫的第一诫就讲到你们不可有别神。敬拜是讨神喜悦的，就像是我们的父母亲，做父母亲的，当我们自己的儿女来到我们面前说，爸爸妈妈，我谢谢，就是谢谢你是我的爸爸妈妈，什么还不说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爸爸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做爸爸妈妈的心里都是满足。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当我们在常常活在敬拜里，就是让常常让神的心满足，常常活在敬拜里，也才是让我们的灵常常和神的灵相通，让活水的源泉再一次和它的源头冲起来，让我们的生命中再一次被神得着。常常在敬拜中，也才能保证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更加的像有活水的人，被滋润的，可以滋润别人的。这就是神的爱的计划，他说他会住在我们里面，恢复我们的人格，我们都是他的宝贝王子和公主。神活的同在会带给我们永远的满足，因为他的在我们里面会成为一个活水的源泉，不断的可以让我们从里面汲取力量，不断的可以滋养我们的生命，并可以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神不愿不可以不拘形式，我们不可以在不拘地方，只要我们是从用真心的在敬拜，我们是在按真理，这个诚实其实可以是翻到真理哈，是在按照神的所示真正来宣告神，神的心就得满足。这就是神爱的计划，要给那最为不配的，最二等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因为神爱，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他愿万人得救。神已经把自己全然的给了他，甚至到上十字架，最后成为我们所有人的赎价，罪的赎价。神的爱就是在舍己中表现，神的爱也是这样无私的白白的就是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你愿意从各样的迷失中回转向神吗？ 你愿意像主耶稣那样主动的谦卑自己，也就近并开启周围那有需要的灵魂吗？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可以成为源泉，成为我们的滋养和力量，直到永永远远。它可以成为我们每一天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好，我们一起祷告。好，主，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宝贝的话语带领我们一起来思考人的迷失和你自己爱的计划。主，就求你来继续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的心来讲话，让每一个人真正的摸到你的爱，让我们真正能够经历你的爱，能够真正的被你得着，可以让这活水的源泉在我们的生命中流淌流淌流淌，不仅自己有那满有平安喜乐，满有从未来的满足，更是可以将这份祝福带给周围的人，使用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